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发表文件，说明在关于教宗的角色和履行伯多禄首席权的大公对话中取得的几个要点。罗马主教是合一的仆人。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解释罗马主教文件，指出伯多禄继承人的职务已不再被其他教会视为只是一个问题，而是对教会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进行共同省思的契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罗马主教是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公布的一份文件，它汇集了关于教宗牧职的大公对话的成果，以此回应若望保罗二世30年前紧随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取得的进展而提出的邀请。文件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能被其他教会接受的履行首席权的形式。尽管并非所有的神学对话都在同一层面或以同样的深度论述了这一主题，但能对具争议的神学问题提出一些新观念。神学对话的成果之一是重新解读了伯多禄论题。这个论题在历史上一直是基督徒合一的障碍，对话各方受到挑战，一是避免随后的教义发展出现不合时宜的反应，二是重新考虑伯多禄在宗徒们当中的角色。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天主教将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理解成是由天主的法律所立定，而其他大多数基督徒则认为这只是凭人的法律所建立的制度。该文件指出，释经学的澄清有助于将这一传统上的两种不同观点放在一个新的愿景上，把首席地位视作既是天主的法律也是人的法律。换言之，这是天主对教会旨意的一部分，并透过人类历史来实现。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确定的教义构成一个重大障碍，一些大公对话在重新解读那次大公会议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这也是考虑到历史环境和随后范二的教导，因此对教宗普世管辖权的信理定义做了不同的解读，识别出其范围和界限。同样得以澄清不可错误的信理，甚至对其目的的某些方面达成共识，承认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一种个人履行的殉道权。这是由于基督徒的合一是在真理和爱中的合一。文件承认尽管做出了这些澄清，对于不可错误性与福音居首位的关系，整个教会的不可缺失性，主教集体领导权的履行以及听取意见的必要性，对话仍表达出不安。许多神学对话都承认一种 普世层面的首席地位是必要的。提到宗徒传统，一些对话认为，从教会的起源开始，基督信仰就建基于依照特定顺序居主要地位的宗徒认作，罗马认作曾居首位。另一些对话则强调，在教会生活各层面的首席地位与公义性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个更具务实性的赞同论点，着眼于全球化的当代环境和传教需求。文件确定了在21世纪履行首席权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普遍共识是，在教会的各个层面，首席地位与公义精神彼此相依，因此需要在公义的环境下履行首席权。另一个共识关系到以下衔接，即基于所有受洗者信仰意识的团体维度，首先在主教集体领导中表达的集体维度，以及首席地位职能所表达的个人维度。在许多对话中强调，需要在地区和普世层面首席权的行使之间保持平衡，并指出在基督徒共荣的多数情况中，对于行使首席权以及传教活动而言，地区层面最为显著。文件邀请依照古代宗主教领导的教会模式实行权力下放，随后强调了辅助原则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在低层能够适当处理的问题都必须呈报给高层。一些对话运用这一原则来确定一种与天主教会异中求同的可接受模式。第一项建议是，天主教会应对梵蒂冈第一届会议的殉道做出新的解释。另外还建议更明确地区分罗马主教的不同职责，尤其是他在西方教会内的宗主教职务和他在教会共荣中合一的首要职责。此外希望更加强调教宗在他的特定教会及罗马教区履行的职务。第三项建议涉及在天主教会内同道协行的发展，具体而言建议进一步思考国家和地区天主教主教团的权利，他们与世界主教会议以及与罗马圣座的关系。在普世层面强调需要让全体天主子民更好地参与同道协行的进程。最后也是最后一项建议是关于通过世界级的各教会领袖之间的定期会晤促进和解的共荣。首席权必须以公义的方式来行使，而公义性则需要首席权。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解释罗马主教大公文件的一个要点，这份文件于6月13日公布，其中综合了关于首席地位与众议精神主题的大公对话的进展。书记于文件公布当天接受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的采访。书记，能为我们解释这份文件谈的是什么吗？它是如何诞生的？其目的是什么？
这份题为罗马主教的文件是一份研究报告，综合了在首席权与公义性主题上近期的大公进展。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圣若望保禄二世在《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中向所有基督徒发出的邀请，即显然要一起寻找能够实现爱的服务且得到彼此承认的罗马主教牧职的形式。本都16世教宗和教宗方济各也多次重申了这项邀请。文件概括了对这项邀请做出的30几个回应， 以及对相关主题的50多份大公对话报告。2020年，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纪念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颁布25周年，将它视为总结这项讨论的一个时机。以同道协心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的召开，证实了这项计划的重要性，它能为同道协心进程中的大公幅度做出贡献。
在1995年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中，若望保罗二世表示乐于讨论罗马主教履行首席权的形式，这30年来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
首席权的问题在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大公对话中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的文件标示出讨论的进展，并凸显神学对话的事实，和对通谕的回应都在证实讨论中具有一种崭新和积极的大公精神。这种新气象表明在基督徒共荣中建立的良好关系，也就是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所称的重新找到的兄弟友爱关系。可以说，大公对话显示出它是讨论这一敏感议题的适当场所。在大公努力的结果往往被认为微不足道或无足轻重的时代，神学对话的成果证实了其方法论的价值，即显然要一起进行省思。
阅读这份文件，看到在不同的大公对话中，关于首席权必要性的共识有所增长，这尤其令人震撼。这是否意味着对其他基督信仰教会而言，罗马主教的角色不再只被视为合一的障碍呢？
1967年，保禄六世表示，教宗无疑是大公合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然而50年后的今天，翻阅对话文件和对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的回应，就会发现对于整个教会的首席地位问题，尤其是罗马主教的牧职，已不再只被视为一个问题，而是对教会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进行共同省思的契机。此外，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毫无疑问，对于需要一种普世层面的合一职务的意识在增长。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就履行这一被若望保禄二世成为爱的服务的职责达成共识。
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中，行使首席权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哪些进展才能使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为至今仍与罗马不圆满共荣的其他教会所接受呢？
当然，行使博多禄牧职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演变，这取决于历史环境和新的挑战。然而在许多神学对话来看，第一个千年所尊奉的共荣原则和模式仍然是未来重建圆满共荣的典范。第一个千年的某些准则已被确定为普世层面所认可的履行合一职责的参照点和灵感的来源。尽管第一个千年是决定性的，但许多对话都承认它不应该被理想化，也不应该被简单的再现，因为第二个千年的发展不容忽视。这也是因为普世层面的首席地位该当回应当代的挑战。无论如何，行使首席权的新方式终究必须与服务相一致，以服务为模式，权力与服务紧密相连。
对于整个基督信仰教会行使博多禄首席权，是否有可能为将来设想一种众人都能接受的形式，包括与教宗管辖的拉丁教会分离的部分？
事实上，一些大公对话建议应更明确地区分罗马主教的不同职责，尤其是在西方或拉丁教会内 可被称作教宗的宗主教职责与他在所有教会的共荣中行使合一的首席权，包括西方和东方的教会在内。此外，这些对话也强调需要将罗马主教的宗主教和首席地位与其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能区分开来，将重点放在教宗在其特定的教会即罗马教区行使的职权上，这有助于凸显与主教弟兄们分享他的主教牧职。教宗方济各特别强调这一点。
这份文件公布时，天主教会正走在以众义精神为主题的同道偕行的道路上，在共义性与首席权之间有哪些联系呢？
大多数的回应和对话文件都明显地一致认为，在教会各个层面，即地方、区域甚至普世层面，首席地位与众义精神是相互依存的，因此首席权必须以共义的方式来履行，而共义性也需要首席权。关于这些，我们部会也安排了题为聆听东方和聆听西方的研讨会，听取不同基督信仰传统对共义性和首席权的看法，作为对同道偕行进程的贡献。
在首席地位上走出的决定性一步，是关于罗马主教以宗座名义发言时的不可错误性的信力，以及他对教会的管辖权。您能否告诉我们，依照方二会议和在大公行程上取得的成果，能对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做出新的解读和理解吗？
当然，一些对话致力于根据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历史背景、目的和接收情况，对其进行解释。由于梵仪会议确定的信里受到历史环境的重大影响，对话中建议天主教会寻找忠于原意的新的表达方式和词汇，将它们放入共融的教会学内，并适用于当前的文化和大公运动的环境。因此，有人谈到对梵蒂冈第一届会议的训导进行重新接收，甚至是重新表述。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常用比喻来宣讲天国的道理。门徒们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说话，师父告诉他们，他在宣讲天国的秘密，是人群很难直接理解的秘密，因此他使用比喻的语言和他的听众熟悉的意象，以隐蔽的方式来表达天国的奥秘。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讲比喻的用意。在四部福音所记录的耶稣的谈话中，常常有你们和他们这样对立的称呼。 这种现象在马窦福音的第十三章里尤其显著。耶稣所说的你们，当然是指他的门徒，他所说的他们，则是指群众。耶稣为什么要在他的听众中间区分你们和他们？他为什么要向他称作他们的群众用讲比喻的方式来讲道理呢？是不是因为群众的知识程度太低，不能直接领悟他所宣讲的天国的道理，所以必须要用日常生活的事物来给他们做比喻，这样才能使他们领会了解呢？在马窦福音的第十三章里，耶稣给了一个不是这样的解释。照他的解释，讲比喻似乎有两种彼此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比喻可以揭示真理，另一方面比喻也可以隐藏真理。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到十七节，门徒们前来对他说，为什么你用比喻对他们讲话？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妙是给你们知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为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了解，这样为他们正应验了伊撒意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耶稣宣讲的主题是天国的奥秘。所谓奥秘，希伯来语称作拉次。在旧约圣经里，这个名词往往是指天主的救世计划，不是天主自己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不能知道天主的计划的，所以天主的救世计划就称作拉次。在中国话里，我们也就把它称作奥秘。在基督的宣讲中，天国这个名词实际上也是指天主的救世计划。天主的救世计划可以称作奥秘，这是因为如果不是天主启示我们，我们则无法知道这项计划。天主的救世计划也可以称作天国，这是因为天主的救世计划在实质上就是要世人认识天主和他所派遣的圣子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信仰耶稣，他们是知道天国的奥秘的。在我们刚才所听的那段圣经中，耶稣向他们说，这是天主给你们知道的。耶稣又引用了一句谚语， 强调这个肯定，说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有余，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这么说，分明是在告诉我们，信德是天主白白赏赐我们的恩典。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越有信德，天主也越赏赐我们恩典。耶稣在对门徒们的解释中说，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这些说话能令我们感到不安，因为他听起来并不公义。然而耶稣是在试图给他们解释那些不以善意去接受福音和恩宠的人，也将无法理解他，也无法接受更多。而那些顺从的让自己被主的话转换的人，就像门徒那样的，不仅得到皈依的恩宠，而且变得适宜接受更多的恩宠。知道了信德是天主的恩典之后，我们就能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向群众讲比喻了。这里所说的群众，就是指马窦福音第十二章所说的邪恶淫乱的世代。这一代的人存心要与耶稣作对，拒绝相信耶稣是他们祖先所期待的救世主。对这样的人讲比喻，那就是正如伊撒意亚先知所预言的，好使他们听是听了却不了解，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因为这一代人的心思迟钝，他们堵住耳朵又闭上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回心转意，就要我治好他们。耶稣这样说，似乎是在解释他为什么要向群众讲比喻，实际上他还是在强调信德是天主的恩典。所以耶稣接着就向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谈到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说这句话不只是指十二位宗徒，而是指世世代代的基督信徒，也包括我们在内。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